上一期因为这个郭台铭的暴论啊，就没能继续台湾属于谁系列。那本以为这周呢应该肯定能接着做了，没想到呢又出现了这个我不得不讨论的新话题啊，中国脱口秀的天花板效果文化翻车了。那效果文化旗下的李浩是一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啊，彻底的葬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让东家呢直接损失了1300多万。那间接损失呢，我认为至少3-5个亿是有的。如果呢再算上像我这样的自媒体蹭上去赚的钱，以及这件事情呢将来被反复炒冷饭所产生的流量啊， House 呢大概算得上是一字一金了。目前来说啊，在演艺界能达到这个能量的人呢暂时应该是没有。那商界里面能够媲美的怕也只有这个马云的外滩演讲，以及东哥的想不想做邓文迪了。给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概呢就是效果文化旗下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House 在线下讲笑话的时候呢，说他收养了2条野狗，那这2条野狗呢可以自己主动抓松鼠，那让他想到了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句话。这句话最早呢是2013年习近平呢在12届人大期间，在一次与军队代表团的会议上呢提出的。那原文呢多4个字，顺序呢也有点不同。那习近平说的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那不过呢这个应该不影响我们的理解啊，因为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些词呢一般只用在中国军队身上。所以我们即便不做任何的延伸啊， House 呢也是把自己的狗和军人相提并论了。House 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意思呢？那我看到有些人已经一路挖到这个上甘岭战役了。那我觉得呢咱们不必落井下石啊，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追啊，就是不给别人活路了。那我呢只想聊聊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首先呢我认为啊， House 呢确实是侮辱到军队了。那侮辱这个词呢它是个很感性的词，并没有一个很硬性的标准，但是我觉得呢它有3个参照物。一个呢是被侮辱的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他自己觉得被侮辱了，那就是侮辱。那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嘛，那有些人他能够承受的上限可能还不如别人的下限，那这个东西呢不能强求的。中国的西部军区呢在 House 的言论被曝光后啊，对 House 进行了谴责。那既然军区已经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了，那么 House 的辱军问题啊其实呢就已经跑不掉了。那第二个参照物呢是侮辱人的那个人。那有些东西呢可能本来不一定算侮辱啊，但是如果发出侮辱的那个人呢认为是侮辱，并且呢持续不断的去加深这个印象，那也算侮辱。那比如说支那这个词，你说支那是侮辱吗？那现在当然是啊，但实际上呢支那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那由于佛教的流传呢，那支那这个称呼啊在9世纪的时候就流入了日本。那本来呢是没有任何的歧视意味的，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就像我们叫韩国可以叫它韩国，也可以叫它南韩，甚至叫南朝鲜。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呢就坚持啊只叫中国支那，而不是大清帝国或者后来的中华民国。那他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词呢来告诉中国啊，你不配决定自己的名字，那我想怎么叫你就怎么叫你啊。这么一来呢，支那本身这个普通的词汇呢就变成了侮辱。那么 House 主观上有没有侮辱军队的想法呢？那我不是他啊，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我只能从现实的角度呢去分析啊，他这么做到底有没有好处。那中国的解放军呢其实是蛮低调的，起码在新闻上呢我不知道军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所以侮辱他们呢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主动侮辱他们呢必然还要受到官方的打压。那除非 House 家呢跟解放军有仇，否则呢我看不到侮辱军队对他来说有什么大的收益。那因此呢我倾向于啊他不是有意去辱军的。但是事情闹得这么大呢又涉及到了第三个参照物啊，第三者。那有时候呢涉嫌被侮辱的人本人可能没什么感觉啊，但如果大量的第三者都觉得这是侮辱，那他也就是侮辱了。中国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黄泥掉裤裆啊，不是屎也是屎啊。那这件事情呢我也是第三者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我的感觉应该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认为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暂时还在讨论可不可以吃狗肉的国家啊，把狗和人放到一起讨论呢确实就是侮辱。那咱们不去聊那些上纲上线的东西先啊，就单纯的只讨论侮辱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的想法应该跟我是类似的。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持反对观点。那有些人认为说啊， House 呢说的只是他养的狗，那不一定跟军队有关系。我觉得呢如果这个是在法庭上啊为被告辩护啊，那完全没问题。但如果是老百姓之间的就事论事啊，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就好像你在微信上骂了一通习包子啊，微信呢把你给封了啊，说你侮辱元首。那你就说哎呀习近平又不叫习包子啊，这个呢就是纯狡辩了啊。你该去讨论的是啊，老子骂习近平凭什么封我，而不是说有没有骂习近平这件事情。那些说 House 啊没有说到军队的人啊，要么呢是你脑子不好不配看脱口秀这么个东西啊，要么呢就是性格上的偏懦弱啊，这个其实呢就是属于一种下意识的逃避嘛。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稍微具备一些逻辑，那说 House 的观点呢是说他的狗像军队，不是说军队像狗啊。这个说法呢我也认为啊是在法律援助的时候呢可以用作减罪的，但是对于现在的问题呢起不到什么本质的帮助啊。就好像啊别人说哎小姐姐像你妈和你妈像小姐姐一样啊，虽然呢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侮辱这件事情呢它是跑不掉的。所以综合上面说的，我认为 House 的辱军呢他本人并不是有意的，或者呢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不算侮辱，然而呢军队本身以及大量的百姓认为这是个侮辱。 因此呢，对于 House 和效果的处罚啊，我认为呢是合理也是合情的。然而呢，我认为官方呢也许希望这件事情呢从来没有发生。我不是说希望这个 House 没辱军啊，而是说希望事情呢没有闹到人尽皆知。先说为什么我认为处罚是合理也是合情的。那首先呢，中国在2021年呢就已经明确立法，那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注意啊，是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队的荣誉。那 House 有没有辱军啊，前面我已经论证了，那军区都认为他辱了，那所以依法对他进行处理啊，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那所以问题实际上应该是中国通过法律去保护军队以及军人的荣誉是否是一个好办法，能不能达到他希望的让军人受尊重的目的。那法律是个什么东西呢？那我已经很多次强调过了，法律是强者制定的保护弱者的规则，那只有弱者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那整个社会呢才能够稳定。中国的军队是强者还是弱者呢？按照2023年全球火力的军事排名，那中国的军力排名世界第三，中国的军队呢当然是绝对的强者啊，但是这个强者呢是对比各国的军队。那么相对于共产党，相对于中国的人民啊，中国的军队是强者吗？我认为不是。在这里我再挖个坑吧，那反正坑多不愁啊，未来呢我还会再做一个系列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如何保证军队的忠诚的。那毛泽东的一句党指挥枪啊，就很好的诠释了共产党和中国军队之间的关系。从胡锦涛时期开始，军人呢就不再能够进入常委了，就不说什么泰国、缅甸、伊拉克之类的了，美国呢也是出过不少将军总统的。那中国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呢？那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几千年总结出来的政治哲学了，以文治武。中国历史上呢，但凡是武人占上风的年代啊，老百姓呢都活得很惨。那目前中国的军队呢，在整个统治体系里呢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的。那么军队相对于人民呢，哎，用惨字来形容不太好啊。但是中国解放军呢，真的算得上是为人民服务了。那一个卫官啊，也就是排长、连长这个级别，月工资呢也就5000人民币左右。你去三线城市送外卖啊，都不值这个钱。而中国解放军需要承担相当多的责任，平时呢有很多非人的训练啊，可能有钢筋要杠啊。我只能说呢，以我的这个小体格啊，那些训练呢就是非人。一旦出了什么自然灾害呢，那解放军直接就拿肉身去扛。你让美国大兵去试试，他不得突突了你啊？而且军队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的责任。那和平年代呢当然是最好啊，就一旦发生了战争，那这些军人呢必须是要扛在第一线的。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军人怎么样啊，反正呢在新加坡，那军人的收入呢是很不错的。那一个大专生呢去做职业军人，月收入2到3万人民币呢是没问题的。大学生当兵呢，那收入可能还更高。而且呢在新加坡当兵啊，平时呢在兵营，周末节假日呢还可以回家。那如果去海外训练啊，那还有一笔非常不错的补贴。那我不能说在新加坡当兵比其他职业更好啊，但是呢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职业选择。中国的军队在毛泽东时期呢是特权阶层，那邓小平时期呢很多特权被拿走了，但是呢给予了军队经商权。那军队的士兵呢虽然待遇一般吧，但是军队领导呢都成了资产阶级。那从江泽民开始后的总书记呢开始打击军队经商，那到了习近平时期呢直接进入了高潮，整个军队的面目呢焕然一新。但是相应军队所能获得的利益啊也被极大的限缩了。这两年呢中国的经济不太好，那很多年轻人开始搞公务员，但是暂时呢加入军队这个选择啊好像还没火起来。那不能说没有年轻人想要加入军队啊，但是很明显多数人呢还是觉得当文官比当武官要好。那如果说中国的军队呢工资高一点啊，工作清闲一点，甚至呢可以出去吃拿卡要一下，我相信呢去军队的人一定会多很多。但实际上呢现在中国的军人啊回报要比付出少啊，特殊的权贵阶层呢除外啊。那作为普通士兵，前面已经说了，收入呢还不如送外卖的。那要是没混上去，那将来退伍了搞不好呢还是送外卖啊。虽然说军人退伍呢有笔退伍金，但是军人呢在军队里学到的大部分的技能啊他没法在社会上用，那大部分人进入了社会啊还得从头再来。所以说当兵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啊，他不是个好选择。那一个国家他可以没有军队吗？那当然不可以。那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庞大的压力啊，再不是邓小平可以百万大裁军的年代了。那么要如何让年轻人愿意加入军队啊，从而去维系军队的战斗力呢？可能有人要说啊，那就加钱嘛。哎，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中国要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啊。如今文官体系的公务员都在降薪裁人，就别说武官体系了。如果钱给的不到位啊，那就得面子给到位。那面子是怎么来的呢？那一个是自己挣，那一个是别人给。怎么自己挣面子呢？武人的最高荣誉是什么呢？封狼居胥。解放军要是能够收复藏南或者台湾，那甚至将来出海跟美国一样干预他国的内政，那就牛了。一个虚构的战狼啊都能获得天量的票房，那中国的军队要是真能够打出去，那得是多大的荣耀啊。但是问题是啊，这几十年中国的军队它就是很低调，最多呢是在藏南和印度兵拿棒子互殴，那还没殴出什么结果。对印战争和对越战争呢打的是不错，但是为了缓和国际关系，中国没有做任何的宣传，平时呢提也不提。那这造成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 军队的荣耀啊，要跨越半个多世纪，去到抗美援朝时才行。大家看这个中国有名望的皇帝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全都是一直在打仗的。这个呢是普通老百姓他能够看到的荣誉。但是中国有句古话说啊，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那其实中国这么多年没被揍啊，尤其是苏联解体还有六四的时候，中国能够不垮，军队的贡献是很重要的。但是老百姓他很难体会得到。而实际上呢，这个前几年啊，就有不少公众人物，那因为不满共产党，开始在网上呢这个编排上个世纪的战斗英雄了。比如说这个毛岸英的蛋炒饭嘛，因为这个事情啊，它年代很久远。那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很难对当时的军人共情。段子呢，它最重要的是反转。毛泽东的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显然没有这个毛泽东的儿子为了吃蛋炒饭被美国人炸死来得更吸引眼球。那所以因为中国的军队无法像美国一样全球出击，就无法自己获得尊重，而又有些人呢开始抹黑军队。那军队本身的待遇呢又很差，那又被共产党紧紧的钳制着，不能像很多国家的军队那样为所欲为。那这样的军人做着还有意思吗？所以说你现在还觉得中国的解放军是强者吗？那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共产党呢必须给到解放军面子。那第一步当然就是让别人先别骂军队了，那这才有了2021年的立法。那这之后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呢看不到什么人编排解放军，那尤其是以前的战斗英雄的段子了。所以当 House 的这个新的言论出现啊，并且呢在网络上发酵啊，之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呢，共产党啊他就必须做出处理，而且呢必须很严厉的处理。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就是哎，你看美国的军队他怎么就没有这么玻璃心啊。那你要是这么说呢也不全错，共产党要是给中国的军队发过工资，再送解放军上台湾岛，那军队说不定呢也就把 House 当个屁给放过了。但是现在军队的声誉它就是脆弱的呀。可是我们也要问了，就是官方对军队的保护能够让解放军受到尊重吗？为什么我前面说官方其实不想这件事情闹大呢？那因为不管怎么处理啊，那军方都会非常丢脸。我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吧，就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啊，他骂了另外一个班的班主任，结果呢有一个看不过眼的学生呢就在全校的广播里义愤填膺的抨击这个骂人的学生，那导致呢全校皆知，最后呢学校开除了这个学生，那连带的呢处罚了这个班上的班长。那个被骂的班主任他真的需要这个孩子去替他维护这个正义吗？他真的需要这个孩子告诉全校的人他被骂了吗？那假如说啊，这个骂人的这个孩子呢是在全校的广播里骂老师，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站出来反驳，哎，说你骂的不对，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在这个事情大部分人还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它闹大，那意义何在呢？那这个例子呢是我编的啊，就不一定站得住脚。那赵薇的例子可能就更加妥当了一点。在赵薇被封杀后，那有任何机构给出解释说他为什么被封杀吗？没有吧。为什么呢？那赵薇作为拥有非常大流量的明星，那如果公布了具体的原因又会吸引一波眼球，而官方呢并不希望这个具体的原因被讨论。哎，这个就是共产党常说的稳定大于一切。因此呢我说官方其实啊不希望这件事情闹大，因为军方呢相当于被一只蚂蚁给挑战了。那如果好心人拿出一个放大镜啊，并且告诉所有的人说，哎，你看那只蚂蚁在比中指，那最后军方呢他不得不出嘴啊，这能体现出军方的强势吗？我觉得恰恰相反，那一只蚂蚁挑战你，你都得很认真的回应，这真的很弱势啊，那甚至呢有些心酸。而官方的这种保护短期内确实可以让持有异议的人晋升，但是长久来看还是不能解决军队弱势的问题。那因此呢我认为后续啊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我呢有三个推测，那一个呢是有关网络言论管控的，那一个呢是关于脱口秀的，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军队未来走向的，也就是我认为共产党可能继续为军队做的事。那我稍微回想了一下，那最近一年多呢我已经做了三次有关网络言论管控的视频了，一次呢是回形针，一次呢是赛雷，一次呢是司马南。这些人呢被封或者暂封啊和 House 出事呢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前者呢他们都是涉及到了很多政治类东西的 UP 主，而且呢是放在网上给全网的观众看的，那各自反阵营的观众呢对他们的举报啊也是持续不断，因此呢他们被封呢我并不感觉到意外。那无论是监管还是平台的风控团队，那都对他们盯得死死的。 House 的事情呢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啊，就是它是一个线下的脱口秀活动，那观众非常的少。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一个气不过的观众在微博上通过文字曝光，然后呢才越闹越大。那如果看过我前面视频的朋友啊就应该会记得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越是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呢，共产党对这些人的要求也就越是严格，但是对于普通人呢他会松一些。那这次的热心网友举报啊，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监管的一个 bug 啊，就是我呢可以处于正义的目的，通过一种谴责的方式来做到信息的快速传递。那我不是要指责这个举报的热心观众啊，我只是说这可以是一种方法。那比如说台湾的一个 YouTuber 他经常做一些这个反攻的视频也蛮有意思的。那有一期视频呢就是一个大陆的网友提供的素材，那大概呢就是说这个网友呢跑去公安局举报这个 YouTuber 是台独。哎，那你说公安局能做什么呢？公安局哪里管得到台湾呢？他其实呢就是通过举报这样一个玩法来证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无可奈何。 哎，你也不能说这个举报的人做错了吧？但实际上呢，它效果啊是非常反面的。哎，当然这个只是发生在 YouTube 这个小圈子里啊，国内的视频审核呢早就已经把台湾列为了敏感，就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啊，在发出去前呢都会被审核。但是其他的不相干的文字型微博什么的呢，就只要你不是大 V 啊，那还是可以随便发的，就像彭帅那个时候举报张高丽一样。不过呢，经过这次 House 的事件之后啊，我猜测呢微博什么的呢又要更新算法了。那这些所有出于好心的举报啊，甚至一些出于正义的抱怨，可能呢都会被增加一些审核的步骤，这个无形中呢可能会使一些正经的举报呢被埋啊。所以我的看法啊和很多意见领袖不同，中国呢不会重新走回文革时期的大举报时代，而是呢你的举报啊搞不好啊请你自己可见。那有关脱口秀的发展呢，那我也有一些想法。我本人啊是非常喜欢脱口秀的，而且呢我真的觉得我上我也行。那提到脱口秀呢，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啊是冒犯，那这个词呢已经被说烂了。那我觉得脱口秀呢倒不是为了冒犯而冒犯，更多的时候呢脱口秀啊它像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一样，就不停的在反转。那既然要反转呢，那它呢就不能光做正确的价值观输出，那反而呢是要有一些比较反常的价值观。那因为反常识啊，所以呢就不可控。通常脱口秀演员呢刚把段子写好的时候啊也不确定效果，那线下的脱口秀呢其实就是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场，供他们呢去打磨自己的段子。那这次 House 的事件呢肯定会对线下脱口秀的生态呢产生不少的影响，即便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线下脱口秀呢应该也会要增加审核这一环节了。那一方面呢这个会增加脱口秀的成本，那另外一方面呢脱口秀呢也会没那么高级了。我认为脱口秀呢大概是三个层次，最初阶最容易的呢就是调侃自己调侃朋友，那再上一个层次呢则是调侃一些群体一些现象，再高阶一些的啊则是用搞笑的方式呢对社会问题进行比较深层次的探讨。那为了安全呢，那将来很可能中国的老百姓能在荧幕上看到的脱口秀啊会主要集中在第一阶段以及呢较为浅层次的二阶段。那总的来说呢就是你倒戈啊又赢麻了，那我这样的三流选手呢可以随心所欲的吹啊，搞不好呢就比受尽拘束的一流选手更有意思了。那有关军队的问题呢，那除了前面说的第一点啊，官方呢会对军队保护的很严，那谁也不准骂军队，然后呢可能会尽量的提高一下军队的待遇，多发一些奖章荣誉之类的。那剩下的呢可能就是我最不想预言的了。那中国今年呢放开了疫情管控，那又做了一系列的刺激措施，中国的经济呢应该是要快速上涨的，但是如果它涨不动呢，那五月中刚出的数据啊，中国四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远低于 10.9% 的预期。那去年四月中国还处于疫情的管控中，所以这个同比增长呢应该是很高的，但实际数据远低于预期。16到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呢超过了 20%， 比三月呢不降反增。而从 GDP 的数据上看，中国与美国在2022年的 GDP 差距变大了，那也就是说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不仅仅是变慢了，甚至呢美国开始甩开中国了。如果这样的趋势不改变，中国就真的被美国压在了中等收入陷阱里了。无论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世界和平人类大同，前提呢都是共产党要把政权牢牢地把握在手中。历史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一遍又一遍的在重复的啊。虽然说这个用德国或者日本来举例子不太好啊，但是德日当年呢都是因为国内的经济不好，所以呢只能用公共建设和军工来拉抬 GDP， 那到最后呢不得不发动战争转移内部的矛盾。现在中国的内需不旺盛，外部订单呢大幅减少，那就业率走低，我预计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共产党呢需要承受更大的内部压力。很多不喜欢共产党的朋友呢对这次中国对 House 以及效果的处理啊很不以为然，那我却觉得呢这可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放任不管呢，那民怨很可能就会找到一个宣泄的窗口，最后呢迫使共产党做出更加激进的举措。那现在快刀斩乱麻，那可以震慑部分人，为中国呢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如果整体的经济依然没有好转，那么军队呢可能就会向我们不期望的方向转变，那也就是战争。那这也是一党专政的问题，那民主国家呢可以通过政党轮替来释放内部压力，一党专政呢却只能通过不断的胜利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要么是经济国力不停上升的胜利，要么呢就是战争的胜利。否则呢人民为什么要同意你一党专政呢？其实这个结论呢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啊，只是很多的观众啊不太相信。还是那句话，中国以及中国的对手呢应当珍惜中国文官占优的日子，对中国过度的封锁和打压呢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中国不是俄罗斯啊，中国有强劲的制造业和组织力，那根本呢就是一个美国和苏联相融合的怪胎。不要觉得我危言耸听啊，像郭正亮这种嗅觉敏锐的政客已经退出民进党了，你还觉得战争真的离你很远吗？中国历史上呢，没有战争的岁月，其实呢，是很短暂的。